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在我们的新乡小站呢，我和美玲啊，今天我们请了孙波涛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还有孙师母，你们好。
你好。
牧师师母呢，他们是在 Burnaby 的宣道会牧会的，今天呢很高兴他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信仰的经历，还有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婚姻里面的一些经历，可以鼓励听众朋友们，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分享。
是啊，最重要的呢是因为他们真的是从中国大陆北京来的呢，其实在中国大陆从一个根本是很普通的行业，最后就变成牧师的人呢可能是很少的。您是怎么样在中国大陆一开始来接触到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然后又来到北美去成为一个牧师呢？我们特别想了解这个过程。
哦，好，我以前呢我是在中国从事石油化工设计的，当时是任工程师，是十几年吧。这个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一直以为科学啊理性啊，也是我工作十几年之后，那时候我正准备想出国，因为在国内出国就要辞掉自己的工作，而且正好那个时候我有个朋友，现在也是我太太的大学同学，从澳洲回来，回来呢就跟我传福音，我当时听也蛮有道理的，当时我记得是约我去了当时的是宽街教会，在那儿见面，那是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进教会，在那个时候就跟我讲福音，其实很简单，他就用福音桥，就是很简单的图画，介绍神创造天地呀、啊，讲人的罪呀、啊，但是又同时讲神的救赎，需要神的拯救。当时我听了，我觉得蛮有道理，我觉得一个是看到宇宙大自然的奇妙，讲到人的罪，实际对这个问题嘛，我想都知道。同时呢思想人生，人生的意义啊，这些问题啊从来也没有考虑那么多，但是当他讲之后，他就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决志，我好啊啊，就跟他，这是我第一次跟他决志祷告。以前我对宗教啊不感兴趣，那么之后我就开始想了很多问题了，常常会很多的疑问在我当中，甚至想哦，佛教啊，伊斯兰教，那么当时我太太呢，她实际也很快就接受福音了啊，也是这位同学带他决志了，我太太很快就信主了，甚至常常会在我们家有聚会，但那个时候我还常常就是还是以为我工作很重要啊，在我们家有聚会我通常是离开的。有一次呢在我们家有一次布道会，当时我的岳父突然生病，因为他尿里面有血，后来我就带他送他去医院，我就想哦，他平时身体很好的，这是我送他到医院能不能再接他出来，就觉得心里面好像比较烦乱的哈。正好我知道我们家有聚会，我通常我都是躲的，但是那天我突然我就从半路直接回到我们家，当时的牧师正好有一个布道的信息，当时听的信息非常的感动，一个讲到我们人生的需要，讲到人的罪，人需要救赎，当时也是一首诗歌，就是耶稣我来，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心里说主啊我需要，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又一次的决志，又一次的回应神，说神呢我需要这个救赎，求主你拯救我，所以那时对我的印象也蛮深的，所以一直是影响我，开始对圣经啊，对福音的信息啊，也越来越感兴趣。后来不久移民的签证下来了，去了多伦多。到了多伦多的时候，按道理通常会找工作呀，读书啊，反而我那个时候非常的安静，每天早上起来很早，开始读圣经啊。所以当时也去了我们家附近的多伦多的华人宣道会，在那边正好开始的国语施工。我想在教会当中我也接触很多的新移民。我刚刚讲到我太太，她实际那是在北京，她就是常常带领聚会啊，甚至她也是辞职相当一个传道人了，但那时候我们一同就在多伦多的华人宣道会接触很多的新移民，当时我看到很多新移民啊生活的变动，遇到很多的挫折，但是我发现他们所想的，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想法和我们在中国的教育都是一致， 都是想个人的成功啊，个人的奋斗啊，从来不会想到人生的意义啊，什么是我们人生真正的需要。那时候我就开始想到，这个信仰，这个福音真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帮助我们如何的面对我们生活当中各样的事情。当时那是常常读圣经嘛，用很短的时间将圣经都读了一遍，有布道会啊，教会各样的培灵会啊，圣经的讲座呀，甚至有的神学课程我也是参加，主要神也是一步步的带领我，最后呢去神学院去装备。当然这个也是很多的挣扎啊，我也是向神祷告，我说也是求神让我甘心乐意的，不是出于勉强。感谢主带领我后来在美国读神学，毕业之后呢，神又带领我回到温哥华，然后也开始这边的国语事工，在这边也服侍新移民。
但是当你决定要去读神学的时候，有跟师母商量吗？师母的反应是怎么样？
这个过程很长，因为我是先信主，我们两个虽然一起听的福音，但是我是学艺术，他是学理工，可能那个思维方式不一样，他非常理性，他要证明许多思想很多。但是对我来说，我的性格呢就是很感性。那我之前呢是信过佛，也练过气功，所以在这个灵界里面呢，那我是有体会，我就是说看不见的这个世界有一位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存在，就是超然的。这个同学来先跟我讲，然后我带他跟我先生讲。那我呢在我先生听之前呢，他讲的东西和我这么多年体会就吻合。我觉得佛教没有帮助我，气功也没有帮助到我，而且我活生生的看见这个同学的改变，所以我立刻就接受了。那我是先信主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我就带着圣经去上班的，所以呢在办公室都在读，然后旁边的同事也都知道我信耶稣了，从佛教很快改到信耶稣了。信主这段时间莫名其妙就是想跟周围的人分享，没有人教我怎么传福音，也没有人告诉我圣经究竟是怎么读。这个同学传了福音之后他就走了，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神自己带领我自己去思想那个圣经，自己祷告。然后也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也是做节目的时候，我当时是编了一本中国女画家的画册，北京的艺术台就是要采访我这本画册。在这个过程里头，这个主持人他是基督徒，那另外介绍我去跟这个节目主持人认识的这个画家，他也知道我信耶稣了，他是信佛的，不经意他就随便跟那个主持人讲了一声，他说他最近也信耶稣了。所以就这一句话，所以我跟这个节目主持人认识了，他就带我去聚会，聚会里面我就得到了很多，那就更坚定我就每一天读圣经走这一条路。所以是我在我先生信主之前，在他读神学之前，我已经在北京没有人教的状况下已经做传道人了。95年信主，97年就辞职在家庭教会里面服侍了。所以我先生能够走上读神学的路，我每天就是这样祷告，希望有一天我的先生能够信主，能够服侍，我们两个一起走这一条路。他能够读神学，他不需要跟我商量，是我期待的，他早已经知道。
所以你很高兴听到牧师他说要去读神学的时候。
对，我昼夜就在祷告这件事情，所以他能够决定读神学，我就很感恩。
在圣经里面讲哈，丈夫是妻子的头，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做妻子的这另一半啊，如果在神里面真的很追求，而且能够愿意为我们的丈夫祈祷的话，其实神真的是愿意听，而且真的会把我们的丈夫带到这个头的位置啊，来带领我们。您刚才讲到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很具体的例子让您完全抛弃了过去那个佛教的观念转到基督教呢？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的信仰，如果你是一个真心实意去信仰的人呢，你不会说很容易的去转变。比如我拜佛，你说让我马上改成基督教，我肯定中间会有一些发生的一些什么事情让我真的去相信我要去转变。
这个是一定有的，我信佛也是有很长时间。为什么跑去信佛和练气功呢？就是因为我们结婚以后，我很喜欢孩子，在很短的时间就怀孕了，但是后来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流产了。 流产之后，当时我想一个问题，我就说我们自己都不能够掌握自己的这个生命，我想生一个孩子都办不到。所以从这儿开始，我去找一个超然的，可以超过医生的这种的方法。所以我就慢慢慢慢就走进佛教，去了解看不见的这个世界。信佛这么久呢，并没有改变我里头内心的这种浮躁。当时就是追名逐利嘛，美术学院毕业以后，很多这些画册要编呢，很多书籍，忙着追求名利。但是信佛并没有改变我里头内心，碰到一些事情我会很恼火，很急脾气。佛教里面讲忍耐，那我觉得很好，要忍耐，可是他们教我的念的那些的咒语帮助不了我里面的忍耐。我的同学跟我讲，他说佛教只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帮不了我们，宗教帮不了我们。他说你可以尝试，生命改变了，一个神的生命它是忍耐的特点，你接受一下，你尝试一下，它是不是可以改变你里面，让我能够去体会。那我接受之后，祷告了以后，我发现我那一个星期里面改变了，碰到一些事情我可以控制了，以前是控制不到。那我就慢慢的就觉得，真正能够帮助我的不是这个道理，不是这个宗教，道理很好，可是帮不到我。这是我接受耶稣的那一个星期里面我的体会。这个想怀孕生孩子，那么后来又经历一次流产之后，那我觉得佛教里面根本就没有解决我要孩子这问题。接受了耶稣之后呢，我也在想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生命是上帝给我的，那我也知道人是有罪的。所以那时候我想了一个思想是跟以前不同的，就是当我还没有弄清楚这个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不要再急着要孩子了，再生一个小罪人，那我觉得暂时先不要孩子，把这个生命搞清楚。那所以后来呢，经历了一些祷告之后，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生孩子了，所以当时我的注意力就转移了，也不是编辑这些画册呀，给这些画家写美术评论。那有两件事情刺激我，让我能够选择辞职。一件事情就是我正在写美术评论的时候呢，正好要在美术馆办展览的一个画家，他当时是很有名的新闻人画的一个画家，他要办展览呢，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是在7月份，可是6月份的时候，差一个月的时间，我在忙另外一个展览，他来找我的时候呢，他就说我现在看你的状态好像跟以前不一样。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他是信佛的，他画了很多的题材，就是鬼打墙啊，佛教的题材，之前跟他会有共同语言。那现在他觉得，他说你信了耶稣之后，我发现你整个的口头语和这个整个脸上的光彩和你的性格都不一样了。他就说我信佛没有这种感受，他说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你信耶稣这件事情。当时我很开心，我就想正好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那我跟他说呢，我说我忙过这个时间，他呢说我出去接个人一会儿回来，那我说我等你。之后呢，就是我们都要下班了，他也没有回来，那我想还有机会嘛，他7月份就办展览，还有一个月呢，在这之中还有很多的预备，所以我也没有再等他，我就回家了。结果时间过得很快，那一个月里面过去了，还没到他办展览的时候，有一天我上班，办公室的主任就回来就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从国际饭店20层跳下来自杀了。就是这个画家，我还要帮他写前言，还没有做最后的准备，那天要谈话还没有谈，然后我就听见这个消息，我就不相信。 我跟他说我不可能，我前两天还见到他，而且我们还有约呢。然后他说你不信就给他朋友打电话，所以我就打了几个电话给那些画家，他们就说他很勇敢，这是一个行为艺术，他说他可以勇敢地做这件事情，我们如果有他的胆量，我们也可以跳下去。当时我很难过，就是我没有抓住那个机会跟他讲。后来我又从另外一个朋友那边知道，他是因为肝上长了一个肿瘤，医生怀疑他是肝癌，他看见他哥哥就是肝癌去世的，所以他很恐惧。那另外他跟他太太关系也不好， 所以那一段时间他可能就精神上受不了，那天晚上他就自杀了。所以当时我觉得呢，很大的刺激就是几天晚上就是睡不着觉想这件事情。如果我告诉他福音的时候，他就不会走这条路，就即使他得了癌症他也知道他去哪儿。现在他虽然信佛，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去哪儿，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能够有这个承受力。所以这件事情刺激我，我说我忙着给他们写评论办展览有什么意义呢？当时如果我不忙的话，我就跟他讲了他也不会走这条路。这件事情刺激我不要再继续做下去了，如果我不忙，那我就可以随时跟人分享这个福音。人最大的需要不是他的名利地位，这些都没有帮助他不自杀，也没有帮助他胜过他心里面这些痛苦。我已经在有了一些的心理预备，就是我不想做了，我想做传福音。那个时候差不多每分钟我都想告诉别人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我觉得是最重要，因为关系到人的生死和解决人内心的痛苦的问题。人虽然有名有利有地位，但是没有心里的那一份的力量能够胜过这些痛苦。然后又有一件事情呢，是我大学的美术史系的一个主任，他是美术史的专家，常常出国，那也是我的最后毕业的指导老师。他的女儿跟我又是同班同学，我们又是好朋友，所以有一天他女儿就给我打电话，他知道我信了耶稣之后可以祷告，也可以去医院去看望他爸爸。他就告诉我呢，他说我爸爸现在是糖尿病的后遗症，这个后遗症使得他脉管炎，要锯掉一条腿。这个老教授当时是退休的60岁，但是还没有办退休手续，最后的结果就是要锯掉一条腿然后再退休。看见他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圣经怎么讲我最近的改变。这个老教授呢，当时就讲，他就说我出国这么多次，家里面有不同版本的圣经，都落了很多的灰呀，可是我没有时间读，因为我工作太忙。如果你所说的耶稣的这些道理如果早一点我接受的话，他说我的病也不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他说那个医生跟我说不要抽烟了，要控制饮食，他说我做不到。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现在也不晚，愿意我告诉你怎么祷告。他说很愿意跟我祷告，他说让我可以教他。一个老教授，一个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他愿意很谦卑的跟我来学祷告，当时对我来说心里边很感动。那我就说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就是像我那个同学带我觉知祷告那样，我就带着一个老先生，我讲一句他讲一句，就在病床上。后来祷告完之后我发现他流眼泪，他就说我真是应该早信。但是我说没关系，耶稣能够让你的后半生虽然没了一条腿，但是你有永恒了，这个是更值得。后来他出院以后在家里面读圣经啊，我也常去看他，这个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为他祷告。通过这件事情，神让我看见一副场面，就是如果我像我的这个老师这样奋斗下去，将来我的结果就是在我退休的时候，虽然著作了很多的专业的书籍，什么都帮不了我，最后我就是面对死亡。这一幅场景给我一个更大的一个刺激，就是那如果我可以能够哪怕带一个人两个人能够信耶稣得到永恒，我觉得一个人的灵魂是无价的。如果我能够这辈子用这些的时间去传福音，帮助一个人灵魂能够得救，这个就值了。所以当时呢，我就向神祷告，又跟其他的一些的帮助我的一些的传道人来探讨这个事情。那个传道人跟我的谈话呢，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说其实你心里面有这种愿望已经是神在呼召你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呼召，那我只是感动说我自己做一个选择，我做一个最有意义的工作，比我写下去这些的美术评论更有价值。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我的选择，可是那个传道人跟我讲这是神的呼召，那我就问他这个呼召是什么，怎么样判断是神给我的不是我一厢情愿。 不然有一天我回天家的时候，耶稣说我没有呼召你，我也没有让你做传道人，我说我不是一厢情愿吗？他就告诉我一些的方法，你去祷告，上帝一定让你知道是出自他，不是出自你。他说立志行善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动的那个善功。那从那以后我就每天祷告，那没有任何的迹象说我这感动越来越减弱，很多的困难，包括我先生跟我说你没有经济收入了，你没有保险了，那你以后还想不想要孩子，如果要孩子了我们就没有医疗了。那时候我是想不要孩子了，就全心的来传福音。那我说上帝养活这些没信的人，那我信主了为他工作，我不相信他不养活我，所以我这个是当时的一种很强烈的一个愿望。那我就继续祷告说，如果神你要呼召我，传道人告诉我了必须有神的话，我说我还没有领受你特别跟我讲话的这个经历。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就跟这个传道人分享，那我说这个感动越来越强，做不下去这个美术评论，每次写评论的时候我都要把圣经带进去，才觉得没有浪费这个时间写这篇文章。跟那些画家谈话也是，如果我不把耶稣讲出来，我觉得就跟他浪费了这段时间。所以那传道人说100%上帝呼召你，但是我还不相信，我说我还没有神的话。没有多久我们就照常的聚会，当时是在讲旧约概论，旧约的一卷书一卷书，它的主题讲什么，它的主要经文是什么，非常理性，没有任何的诗歌啊，没有任何的气氛的烘托，像神学院讲课一样，讲这一段的旧约是讲什么。讲到雅各书，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4章8节，雅各书是讲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他其实在很平常的解释那一节经文，我的心腹求你跟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他就很理性的解释黎巴嫩代表一个很富有的地方，很丰富的地方，跟我进入狮子洞黑门山。那个传道人说呢，那个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没有安全感的地方，黎巴嫩呢是一个非常安全非常的富有的一个地方。当时他解释这个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的黎巴嫩是哪儿呢，就是我的中国美术馆，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收入名利地位全部都在那边。我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羡慕我可以在那个位置上工作。那我的黑门洞狮子坑讲到就是，如果我辞职了什么都没有了，又有一些的危险，也有一些的没有安全感，那我就刚刚心里面想，神是不是这句话是你感动我给我的话，传道人在讲其他的，但是我其他的都听不下去了，就是在停留在这一句话里头，然后就开始眼泪就不停的流啊。然后当时我想，神你是不是用这句话来感动我，如果是你就在我里面感动，让我清楚这个是你给我的话，如果是那明天我就辞职了。
真的很精彩，我们很想继续听下去啊。今天呢我们时间真的不够了，我们也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他们都很想继续听下去，我们就请牧师和师母下一次再来。
我的骄傲与我同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我们的录音带或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04-717-8369，传真号码是604-717-8383。